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七十八集。
他其实不算上相，本人简直是个尤物，倒不是那种你一看上去想让他穿上变态的内衣找个地方云雨一番的类型，而是你看了想好好照顾的那种，你会为他开门，替他撑伞。
家里的声音变弱了，流水的声音，杯子的叮当声。他正在茶水间洗杯子，电话正夹在他的下巴下面。
而且他知道如何利用这一点，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超级英雄，一直在说他如何知道我们一定可以找回他的丈夫，能遇上我们是如何幸运。如果不相信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相信谁，他的生活该如何继续。谈话中总是这样的内容，在恰当的时候哭上一会儿，而且能够确保哭的时候样子依旧好看。她的丈夫刚刚失踪，但她居然还会坚持做头发、化妆，还穿着漂亮的裙子。她知道自己的处境，毫无疑问。
听起来艾斯林是步了她妈妈的后尘。
你觉得这都是在演戏吗？她并不关心她丈夫，只是想让大家关注她。
家里咂了咂舌头。
是那样的，恰恰相反，我想她是真的想让她丈夫回来，所以才有些不正常。她不善于社交，没有朋友，也没有工作，除了丈夫和孩子她什么都没有。如果失去了她，她的生活就完蛋了。而她知道想让其他男人帮助她，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让大家都想照顾她。
真可爱。
我听见咖啡机在呼呼作响，并不像我们在重案组这样天天抱怨难喝的破烂咖啡。失踪人口组凑了一些钱，买了一台体面的咖啡机，
而且奏效了。
没错，这种类型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有些小伙子恨不得出动所有人搜遍全国去找她丈夫的下落，追踪一些电话号码，额外调查一些证人，这些都不算什么。
作为一个不那么喜欢她的人，家里对这个女人倒是印象深刻。我没有说出口，家里能让我保持风度。
所以这并不是因为有人怀疑莫里斯跟黑帮歹徒扯上了关系。
家里笑了。
老天，不，那就没谱了。要是说有人干净的像白纸，那就是像莫里斯这种人，至少他不会干违法的事情。
我看了史蒂夫一眼，他做了个鬼脸，还是不相信。他把手缩在了腋下，好让自己感觉暖和一些。我翻了个白眼，对电话里说：
你能确定你知道全部真相吗？
感谢，肯定，安托瓦尼特。
得了吧，加尔，你知道我不想说刻薄话，可你呢？那时候你才二十六七岁吧，刚毕业三周，负责人是不会把所有想法都告诉你的。
家里搅拌咖啡发出微弱的叮咚声，他说：
你在这边的时候就是这样吗？你觉得我对你隐瞒了资料，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菜鸟安分守己？
不，你会告诉我你的想法。
失踪人口组不像重案组，在失踪人口组你办案子的目标并非打倒坏人，你的目标是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案子牵涉什么坏人，基本上就不会再由你负责。比如发现一具可疑的尸体，那么这个案子就要直接交给重案组负责。你的职业生涯可能始终连手铐都用不到。这种吸引力和重案组或是性犯罪组完全不一样。这些组主要关注致命的一击，皆大欢喜从来不是一种选择，而这也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工作氛围。失踪人口组从来都不是适合我工作的地方，但有一瞬间我非常希望能够回到那里，我能够闻到优质咖啡的味道，听着家里在又一次皆大欢喜之后装腔作势地说：带他回家吧， 然后被大家集体要求闭嘴，让他上 X 因素去喊去。我则需要给我的橡皮鼠笑话换一个场景。我像个小孩子，一遇到麻烦就想跑回家去找妈妈。我觉得我病了。
是的，我会告诉你，以前也一样。如果负责人想到了有关黑帮的思路，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黑帮的主意是从哪里来的。
我把头从史蒂夫的眼前移开，免得我脸上怯懦的神情被他发现。
你还记得莫里斯的女儿吗？以前他来问他爸爸情况的时候，我让他去找你了。他被人杀了。
啊？
家里有几分惊讶，但没有感到震惊。
愿他安息。他以前是个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小女孩。他来找我的时候，你觉得他跟黑帮有关系？
并不确定，看上去似乎是他的男友突然发飙，但还有一些零散的线索需要查清楚，只是以防万一。我们想知道他是不是在找他爸爸时招惹什么人了。
他没有理由这样做，没有什么会让他去找黑帮。
我真的希望家里告诉我确实有这样的线索，任何线索把他引向黑帮。我可以感受到我是多么渴望他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就像寒气一样逐渐浸透我全身。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他并不会给我肯定的答案。斯蒂夫耳语：
警探们，他们为何不告诉艾斯林真相？
第二件事，你们为何不把艾斯林爸爸失踪的真相告诉他家人呢？
家里含了一口咖啡，发出愤怒的声响。
安托瓦尼特，我说别管闲事，并非在开玩笑，这不是你的案子，他们怎么做并非你该关心的问题。你张嘴闭嘴都在说如果你来办这个案子会如何如何，这样你只会把大家都气死，你承担得了这样的后果吗？
言下之意是大家早就传开了，失踪人口组已经得知我是毒瘤，即便我想回到那里，头也有可能不会要我。他知道我很优秀，但没有人会要一个会带来麻烦的警探，而这个麻烦究竟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其实并不重要。
那就别让我瞎说了，咱们也别废话了，你告诉我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